美国再出手，中共伊朗一起打，中国银行急撤在俄罗斯业务。美国驻华大使发难，中共煽动反美，阻碍民间交流，一一披露。美国反运报告特别关注中共罪行。欧盟主要领导达成一致，冯德莱恩将会连任欧盟主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四。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广告，决定给他血糖高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我哋听下李先生点讲嘅，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咧，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吓，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一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啫，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低咗。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舞。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都为血糖高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在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请教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美国政府再次由金融领域落手，重击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美国财政部外资控制办公室 OFAC 6月25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 MODAFL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自从2020年以来，利用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网络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且处理了相当于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两个部门都已经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财政部25号宣布，对横跨香港、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等地接近50间公司机构和个人进行制裁，原因是他们一直做伊朗军方的庞大影子银行网络，为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收益和其他非法收入洗黑钱。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公司机构和个人自从2020年以来，一直参与同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通过该网络帮助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国际金融体系，非法交易几十亿美元。例如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有伊朗土耳其货币兑换商人纳吉比，以及他控制的位于香港、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的27间分支机构，以及一间总部设在德克兰的货币兑换公司。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负责伊朗所有的国防工业开发、生产、集资和后勤工作。后勤部的子公司生产先进的常规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供应给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军队使用，或者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家，或者是胡塞武装等团体组织。美国财政部详细解释并且描绘出伊朗影子银行的操作流程。后勤部供应部门利用在伊朗的兑换所管理在香港或者阿联酋等宽松司法管辖区注册的众多掩护公司，将非法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收入洗白成为干净的外币，然后伊朗军方再通过兑换所经理下达指令，指示这些掩护公司使用洗白之后的外汇在国际市场采购武器组件等物资。 通过这个影子银行网络的掩护，伊朗可以掩饰它在国内赚取的收入。这些收入被利用于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包括采购和开发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系统。这些收入还被用于武装和资助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来支持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全球航运。伊朗还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用于入侵乌克兰。美国财政部指出，所有受制裁的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在美国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已经被冻结，美国人不能够和他们进行交易，除非有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许可或者豁免。受制裁的个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 50% 或者以上股份的任何公司机构亦都将会被冻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我们将会继续追查那些试图资助伊朗进行破坏稳定的恐怖活动的人，继续同盟友、合作伙伴以及全球金融业合作，提高对支持恐怖主义资金流动的警惕。美国财政部这一轮行动是根据修订之后的第13224号行政命令之中的反恐权力采取的。而在另一边厢，俄罗斯媒体极之混乱，哀叹大麻烦你了。俄罗斯生意人报24号报道，中国银行的俄罗斯分行已经暂停和其他俄罗斯银行的金融业务，以免受到美国和他的盟友的二级制裁。据报道，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专门从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人民币支付和兑换外汇业务，是中国在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子公司。截至2024年春季，它的资产值是5924亿卢布。6月12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以及机构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会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将会被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俄罗斯生意人报引述金融消息人士的说话，专门从事人民币支付的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已经由星期一开始停止处理人民币支付。据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和大多数其他中国银行亦都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回应美国实施的二级制裁。中国银行是中国全球资产规模第四大银行，亦都是在俄罗斯经营的第二大中国银行，而且拥有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设立的几百间海外分行。一位匿名的业内人士说，这对俄罗斯市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双方贸易处理付款的时间以及实际支付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来转向不透明的中介机构来处理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付款，可能增加欺诈风险，亦都会导致国家的控制力减弱。5月普京访问中国之后，中俄之间建立了一个代替的商业支付渠道。新的支付方案是利用位于中俄边境附近的小型地区银行来避开美国的制裁名单。但是路透社指出，现在美国财政部正致力打击针对帮助俄罗斯军方的小型银行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交易行为。美国驻华大使拜恩斯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再次对中共发难，批评中共政府讲一套做一套，打压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展开外交活动，并且暗中煽动反美情绪，令美中关系日趋紧张。《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拜恩斯公开指出中共的各种刁难，自从去年11月以来，有61次美国大使馆的公开活动受到中共国家安全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他说，参加活动的中国公民受到中共当局审问和恐吓，不给他们参加。一些参加者甚至深夜在家被带走问话。法恩斯举例说，有一次美国大使馆租用一个场地举办一场音乐会，但是在没有收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通知活动当日将会停电，导致音乐会没办法举行。 不过该场地在前一晚举办了一场活动，第二晚又举办了一场活动，都没有明显的问题。白恩斯说，一个自信的政府不会是这样的。他还提到中共政府阻挠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过去两年参加美国资助的留学交流项目的中国公民受到中共政府、学校和雇主施压，大约有一半人被迫退出交流项目，总数达到几十人。白恩斯批评中共讲一套做一套，他们把口就说支持恢复民间交流，实际上采取的激进行动就令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他还批评中共政府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并且对最近发生的四名美国籍大学教师在中共被刺伤一事尤为关注。中共有关部门说疑犯已经被逮捕，但是就没有发表任何同这宗事件有关的更多消息。白恩斯说，我不满意我们得到的有关犯罪动机的资讯不够充分。而在6月25号就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袭击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那是偶发事件。有网友回应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一个月偶发了两次，斩了六个外国人。白恩斯表示，来到中国已经有两年多，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心。白恩斯被认为是美国对华鹰派，他对中共发出措辞强硬指责的同时，美国对中共各领域的打击仍然持续。为了防止数据落入北京手上，美国行政当局正在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通讯巨头进行调查，来确定这三间国企是否在通过美国的云端服务和网络业务获取美国数据，然后将数据转交给北京。在美国的新限制底下，华为升腾 AI 晶片被爆出增产受阻。美国陆军在勇敢之盾24演习期间成功使用两枚新型精准打击导弹 PLSM 攻击太平洋的移动目标，而这些目标更被指向中共。6月24号，美国国务院发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第三级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国务院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该报告对人口贩运这个令人发指的行为，以及全球各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为了打击人口贩运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最全面的评估。特别关注话题里面强调，特别是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例如在2021年，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似乎针对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语言或者宗教少数群族，通常在没有逮捕理由或者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他们被无故扣押，扣押地点亦都不固定。我们对报告里面因为族裔、宗教或者信仰而受到歧视对待的情况深表关注。报告里面提到的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器官的罪行，最早在2006年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出来。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收录了分布在全中国器官移植行业执行者，例如41间医院的45个医院院长、主任、主刀医生的取证录音、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等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还列出了有据可查的政府参与人口贩卖行动的13个国家，中国亦都榜上有名，其他国家还包括北韩、伊朗、缅甸、俄罗斯和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存在国家政策或者模式的人口贩运，包括政府资助项目当中的贩运、政府附属医疗机构或者其他部门的强迫劳动、 政府营地里面的性奴役或者招募雇佣儿童兵等。有消息指，欧洲主要政党彼此已经达成协议，支持冯德莱恩连任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亦都已经有人选。六位参与谈判的欧盟领导人分别是波兰总理图斯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以及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六位欧盟领导人分别是来自欧洲的右翼阵营、社会民主党阵营或者中间派阵营。除了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继续由冯德莱恩连任，欧盟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将会由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担任，欧盟的外交事务将会由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掌管。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之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上述欧盟三大派别，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例外。欧尔班对议案提出反对。这三位人选的最终表决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布鲁塞尔峰会上提交给欧盟27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讨论，他们必须要获得代表欧洲人口 65% 的至少15个国家领导人的批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